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说，世上只有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，就是税收和死亡。亲爱的听众，如果您生活在美国，四月正是报税的季节，税表的截止日期就在这几天。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8章中，犹大国王西西家正在面临死亡的挑战。第一节，
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
西西家大约39岁，正是壮年。昨天的经文中，我们读到亚述王国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他的国家也危在旦夕。在这个时候面对死亡，无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。西西家的反应大概跟我们每个人都差不多。第二三节，
西西家就转脸朝墙，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
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，不仅医治他的疾病，而且应许他要拯救犹大王国。第四到第六节，
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
西西家痊愈之后，写下了第十到二十节的诗歌，也是在大卫和所罗门之后唯一留下作品的国王。他的诗歌从生病的时候一片悲哀的心态开始。
我说，正在我中年之日，必进入阴间的门，我余剩的年岁不得享受。我说，我必不得见耶和华，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，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。
西西家从继位到生病以来的这14年，所作所为可以算是完美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在他前后的犹大诸王中，没有一个及他的。他也知道神从未亏待他，所以在生病垂死的时候，他感谢神说，
我可说什么呢？他应许我的，也给我成就了。
当然，他也是一个普通人，跟你我一样惧怕死亡。所以下面两节他祷告说，
主啊，人得存活乃在乎此，我灵存活也全在此，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存活。看啊，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，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。
他生病不是一两天，这两段祷告是对本章前面二三节的补充。祷告蒙神应允之后，诗歌的结尾自然是转向喜悦和高潮。第二十节，
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
这句话看起来是否有点熟悉？回忆一下大卫的诗歌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也许西西家在生病和痊愈的过程之中，感觉像大卫一样行过了死亡的幽谷，所以发出了类似的感叹。他的这段经历，我们在以前的经文中已经读过。参照《列王记下》，我们知道本章的结尾实际上是他生病的时候跟以赛亚的对话，第21-22节。
以赛亚说，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，王必痊愈。西西家问说，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？
如果您一直听我们的灵修节目，就知道从大卫和所罗门之后，以色列南北分裂，虽然偶尔有亮光出现，但是总的来说一代不如一代，多数国王拜偶像，不听从神的诫命。以色列和犹大两个王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。西西家可以算是两三百年以来数一数二的好领袖，神也给了他数一数二的恩典和神迹。上一次影响时间的神迹还是远在约书亚时代，当时太阳在空中停住，让以色列人的军队追杀敌人。而第二次就是在今天的第七和第八节。
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十度。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十度。
在现代科学的眼中，无论是太阳停住或者日影倒退，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这些都只是神话传说而已。圣经的记载中跟日影倒退一样神奇的还有不少，大到分开红海，死人复活，小到变水为酒，这些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。这也是另一个信心的考验。进化论也是要求一个信字，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古代的猿猴演变成人。科学家们对着化石研究了很多年，然后就要求你相信这一大套理论。我们每个人相信的事情，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。大卫选择了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在他之后，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国王选择了背逆神、拜偶像。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选择跟从神、跟从耶稣，也有一代又一代的人选择远离神，或者相信各种邪灵，或者只相信自己。到了2023年，最热门的话题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。有些人已经在讨论人工智能什么时候会产生自由意志。但是别忘了，是神把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，从此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有灵的活人也就意味着自由意志，自由的选择。读到今天日影倒退的神迹，有人看到了神对西西家的慈爱和宽容，也有人满怀疑惑，更有人嗤之以鼻。仔细想想，这些选择本身的基础正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，也就是神吹在亚当鼻孔里的生气，这才是生死之间的大恩典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我感谢神，今天读到了一段宝贵的经文。犹大王西西家在重病的时候，依靠神的恩典得医治，有他感恩的诗歌，更有日影倒退的神迹。我更感谢神的恩典，给我生命，给我气息，给我选择，让我能欢欢喜喜地相信，坦然无惧地跟随神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全能的名，阿门。